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我们在你的面前感谢你。世界上有很多的人说没有神，神在哪里？世界上也有很多的人说到处都是神，我想拜谁就拜谁。主要唯有你是那昔在、今在、永在独一的唯一的真神，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竟然有这样的福分，到你的面前来寻找你，来等候你，来听你的声音，这是你的恩典。你是那满有慈爱怜悯的神，你是不计算我们的过犯和罪孽的神，你是饶恕我们一切的得罪你的那一位神。我们感谢你，你也是拯救我们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牺牲的神，我们敬拜你。愿你借着今天晚上这一段寻求你的时光，开启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能够在迷雾当中透过迷雾看见你，让我们能够在黑暗当中穿过黑暗看见你。愿你的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工，愿你的光照到我们心里面。我们感谢你，把今天的时间仰望交托，我们的问题摆在主你的面前，求你来一一的解开我们的问题。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我们现在就进入我们的正式的信仰问答了。那我就把我们所有的题目在屏幕上 share 出来了。好，我们就一个问题一个问题来吧。我们的老师都做了充分的准备了，来为大家来一起来讨论和解答。好的，那我们从第一题开始吧。
好，谢谢世青传道，我就来开始第一题的问题。信耶稣对我有什么意义？其实在第一堂课当中我们已经讲到过耶稣基督就是那位道成肉身的神。所以我们认识耶稣，信靠耶稣，就可以帮助真正的认识到圣经中所启示给我们的这位我们平时所看不见的那位神，我们平时所看不见的那位神，并且可以认识神的慈爱、恩典、公义、全能。并且认识神所启示给我们圣经宝贵的话语的真实和无误。所以在约翰福音一章第16-18节，我们可以看到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所以信耶稣使我们可以正确的认识神。对不起，我讲的时候好像听到有很大的回音，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
对，有很大回音，不知道为什么。
我听好像很好，我没有感觉。
我这边也有回音。
是吗？我这边挺好的。
我这也听到很大的回音。
影响你们听的清晰度吗？你们能听清吗？有回音。
还好吧，就是有可能有点不舒服，但是也能听得清楚，舒服
能听清楚是吧？哦，我这里还好，嗯。
那行，我就继续好。所以啊，信耶稣可以使我们正确的认识神。那同时，信耶稣也可以使我们认识到我们人生命的本质和意义。这在第一课当中我们也已经分享过。我们在神的眼中既是尊贵的，但是我们人活在这个世上却是有那么大的罪，有那么大的罪，是可恶，是可怜，又可悲。我们人不能靠着自己来拯救自己，所以我们信靠耶稣，使我们可以正确的认识，我们人自身的本质和局限性。这是第一个方面。那第二个方面，信耶稣呢？这方面我们可以靠着他得拯救，这是一个福音的大能和奥秘。在约翰福音14章第6节当中，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信耶稣是可以蒙神拯救的唯一途径。耶稣可以得着神的救恩和得着神的救恩，得着永生的生命，这是信仰，福音信仰的根基之所在。还有第三个方面，我们知道信靠耶稣方面，我们信徒就可以借着已经有的永生的生命，在今世，在这个世界上过着成圣的生活。无论在何种境况和遭遇底下，我们都可以有宽阔的属灵的视野，赐给我们的平安、喜乐和盼望。这是神对我们基督徒宝贵的应许，也是对我们基督徒的祝福。所以在约翰福音14章27节当中也讲到，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愁，信靠耶稣给我们带来神的祝福，带来神所赐给我们，可以靠着神所赐给我们一切的恩典，就能够过今生。所以我们知道信靠耶稣真的是给我们带来非常非常大的祝福，不仅是大的祝福，它给我们带来永生的生命，带来永远的生命，永远可以与神在一起。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开话筒，我们就可以继续的来，可以吧，大家？好，那我就再分享啊，伊斯兰教和犹太教也信神，也都说他们会得救，但为什么基督教说只有他们会，
那个是不是谁如果不讲话把话筒关上就可能好一些，
好，我们知道啊、人在走这条人生道路的时候啊、就像一个人一段人生的长跑啊、如果在我们知道在跑马拉松的时候，前面是需要有啊、一辆引导的车，或者有啊、一个引导的标志，那人在长跑的过程当中才不会啊、走失方向，才可以顺利的走到终点啊、因为在奔跑的过程当中人是非常的努力，每一个人都想要跑到终点， 完成一段人生的旅程。但是如果我们走的方向，跑的方向是错误的话，那不仅我们所花费的气力力气是白费，而且也不能够最终的达到终点。在得救的这条道路当中，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我们知道伊斯兰教和犹太教也都是信各自的神，但是为什么说他们声称他们会得救，但是我们说我们福音信仰说他们其实是不能得救呢？下面我就简单的分享一下，因为如果把这个题目展开分享的话，可能真的是需要很多时间，但我就红简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我们再讨论。我们首先看伊斯兰教。伊斯兰教当中关于救恩的观念，其实它并没有一个救主代赎的观念，它没有这样的。在伊斯兰教的信仰的典籍《可兰经》当中教导，《可兰经》说饶恕或者说得救是基于真主就是安拉的恩典和穆斯林，穆斯林就是伊斯兰教信徒的善行带着行善功善行。在那审判的大日，如果穆斯林的善行超过他的恶行的话，如果真主愿意，他所有的罪都会被赦免，就可以进入天堂。所以大家仔细辨别，如果在审判的大日，穆斯林的善行超过他一生的他恶行，而且如果真主愿意的话，他所有的罪都会被赦免，会被赦免。所以从本质上来讲，伊斯兰教是一个靠行为得救的宗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因功得救。伊斯兰教信徒要最后得救，其实说穿了，只能是靠他自己。所以我们看到伊斯兰教信徒普遍缺乏一种能够最后进入天堂的安全感，因为他们不能够确定到底是否真的是善功大于恶行，还是恶行大于善功。在所谓审判的大日，在这之前，他们不能确定到底最后能不能进入天堂。在伊斯兰教的信仰当中，他们其实也信天堂，也信地狱，但是他们却是要靠行为得救。所以我们如果对伊斯兰教信仰稍微有一点了解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平时其实是很注重所谓的五大功课，就是伊斯兰教信仰当中所说的一个是念功，每一天都要念所谓的清真言他们的清真言其实说起来就是很简单的一段话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真主安拉的使者，或者说是真主安拉的先知。清真言每一天都要念。第二个功课，他们是拜功，就是敬拜的功课。伊斯兰教的信徒每一天要有五次的时间要跪下来祷告，面向麦加那个方向来敬拜所谓的早晨晨赏普昏宵，就是每一天五次的那段敬拜和祷告，每一天五个时间段。并且那些伊斯兰教的信徒还要在每一年在固定的时间所谓的要守斋月，这个大家我们都知道，有一个月的时间他们都要守斋月，而且他们也要有捐钱的功课，所谓的课功，他们要捐出自己所收入的1/40。而且他们在一生当中如果有条件的话，他们至少也要去一次圣地麦加去朝拜天房，敬的人更是每一年都要朝拜一次。所以伊斯兰教信徒很注重他们平时的所谓的各种各样的功课，他们是要做这些功课。 所以我说啊，如果伊斯兰教信徒那么辛苦的话，其实他们就只差还有一个功课他们还没有练，就是练气功，就是那个气喘吁吁的气功啊。这么辛苦的话，其实还可以练练气功来养养生，我觉得可能更好一点。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教义和教导之下，伊斯兰教信徒其实内心的深处对于这位神其实是没有把握，他们没有把握到底最后能不能真的进天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伊斯兰教的信徒愿意去为所谓的他们的圣战去杀死那些异教徒去殉道，因为在他们的典籍当中也教导，能够为圣战而殉道的那些战士是死后可以立刻及时马上的进入天堂，这是一个有保证的一条途径。所以我们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多极端的那些伊斯兰的信徒愿意在这种方式下去为他们的所谓的信仰来殉道或者说是牺牲。在这方面我就不多分享，相信大家也看到过许多这样的报道。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从伊斯兰教教义的救恩观上来讲，其实他们是否真的能够得救是没有保证的，是没有保证的。而且从另外一个最根本的意义上来讲，伊斯兰教的信徒所信的那位神其实不是我们所说的那位耶和华独一的真神，他们所信的这位安拉，这位真主其实并不是宇宙的真神，他们所拜的是假神。所以从根本上来讲，伊斯兰教的信徒非常可惜，他们是不能够，虽然他们声称他们有他们的信仰，但是其实他们是不能够得救，是非常可惜的。那我们回过头来再来看犹太教，那我们知道犹太教的所信的信仰的典籍就是我们的旧约的那些书卷。那么在耶稣基督来之前，其实犹太人的旧约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旧约全书是一模一样的，是没有改变。他们所信的那位耶和华神其实应该讲是那位宇宙独一的真神。但是犹太教非常可惜的一点就是，他们在旧约当中原本是可以靠着守摩西律法，靠着信心来守摩西律法，并且顺服神的旨意，仰望那位将来要来的弥赛亚，原本他们是可以得救的，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这是神一个宝贵的应许。但是非常可惜的一点就是，我们从圣经的历史当中一方面看到犹太人不断的悖逆神，不断的离弃神，没有很好的遵行神的律法，没有倚靠神的恩典和能力。另外一方面，当这位弥赛亚耶稣基督来的时候，犹太人也不把他当回事，以至于一直到现在许多的犹太教的以色列人还没有信耶稣，这是非常可惜的。原本神已经差派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要拯救所有的人，但是因为犹太人犹太教的那些信徒因着他们自己本身的那些习俗，因着自己所带的那些有色的眼光来看耶稣基督，他们不认为耶稣是那位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所以他们不信耶稣。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其实他们并没有遵行神的旨意，所以他们虽然声称他们在等待神，等待神的弥赛亚，但其实他们已经错过那位耶稣基督这位弥赛亚，非常可惜。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虽然他们说他们可以得救，但其实也还是不能得救。那回到我们基督福音的信仰上来看，基督徒所信的这个福音的信仰非常的特别，其他所有的信仰都是因功得救，包括现在的犹太教的信徒，其实还是他们靠着守摩西的旧约的律法 想要靠着守律法来得救。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犹太教的信徒仍然是因公称义、因公得救的这样一个信仰。但是我们基督徒所说的福音的信仰，却是神来找人，而不是人去找神，是神的恩典在人的行为之先，是人在神的恩典当中，在耶稣基督的救恩当中，因着信心来信靠耶稣可以得救。所以其他宗教的信仰都是以自己的行为在所谓的神的面前，他们敬拜的神的面前，要换取这样的一个人得救的救恩。但是我们福音的信仰是在耶稣基督的救恩之中，在耶稣基督的保守底下，我们以信心靠着耶稣在神面前称义和得救。这个和其他的宗教信仰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只有耶稣声称宣称自己就是那位神，他就是那位神的爱子，是那位道成肉身的神。而且他不光是自己这样宣称，他还真的为人在十字架上牺牲，他不但被埋在坟墓里，而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事实在历史当中被人所见证，被人所看见，也被人所传扬。所以只有耶稣是那位真正的在父怀里的独生子，以至于使徒保罗在新约时代，在初代教会当中写过一封很著名的书信，就是提摩太前书。他说，大哉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当时有许许多多几百位的弟兄姐妹都看到过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们在初代教会当中一次又一次，一遍又一遍的来见证耶稣基督复活这样的史实，一直到现在都流传下来。所以我们说，只有信耶稣才是真神的信仰，只有信耶稣才能够使人得救。神不需要我们做那些信心以外能够得救的功夫，神只要我们真真实实信靠他就可以得救。当然有的人说，我们基督徒是不是只看重信心而不需要那些善行，不需要那些好行为呢？其实也不是。因为以前记得上几节课也分享过，在圣经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也讲到过，圣经是神所启示给我们、默示给我们的话语，圣经是教导人可以学义，并且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使人可以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但是虽然是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知道这样的善功、这样的善事都是在耶稣基督里，在信心当中才能够行得出来，而不是像其他宗教那样所说的要靠人的善功来得救。这个虽然我们都说有善功、有善行，但是我们所说的善行和其他宗教所说的善行是不一样的。一个是得救之前的所谓的善功，要来换取这个救恩的善功，和我们基督徒所说的善行是在耶稣基督里，在信心当中已经在信靠神之后所能够行得出来的善行，是为了见证神的荣耀，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两种不同的善行。所以我们知道，虽然其他的宗教也宣称他们是信神，他们可以得救，但其实他们不能够真正的得救，这一点是非常的可惜的。所以为什么基督徒也非常看重传福音，因为我们要把这样福音的好消息让每一个人都知道， 也可以使每一个人都来认识耶稣，和基督徒一起同享神丰富的荣耀。好，讲到这里，不知道大家有什么需要探讨或者需要分享的，我们都可以把话筒打开，如果有什么需要提问的地方。
那个刚才吴丽君老师告诉我说，我如果 stop share， 你们的 echo 会好一些，所以我就不 share 我的题目给大家，那你们可以听得清楚一些。就请每一位老师，你在回答这道题目之前，先把这个问题先复述一遍，让大家可以知道你在回答哪一题，好吗？谢谢。
谢谢，好，谢谢。好，大家有什么需要分享的地方没有？好，如果没有的话，我就再继续下去。第三个问题就是关于创世纪第一到第二章当中关于神的名称似乎是不一致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我记得好像这是海庆所提出来的问题，因为海庆观察到在创世纪就是圣经的第一卷书当中，在第一到第二章当中，在第一章当中提到神的名字的话就直接用神这个称谓，但是在第二章当中似乎好像将神的这样称谓这个称谓转到了耶和华神的这样一个称谓，似乎是称谓不一样。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同一位作者在写到神的名字的时候会用到不同的称谓呢？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在教会历史当中也有不同的解经的学者，甚至有一些不信圣经的学者在探讨这个问题。那我在这里就简单的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在创世纪的第一到第二章当中神的称谓会不一致。因为在创世纪第一章当中，如果大家稍微熟悉一点圣经的话，我们就知道第一章讲的是神的创造之功，讲的是神的创造之功，讲的是神作为宇宙和自然界完全的统治者和创造者所做的工作。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在第一章当中我们所看到展现出来的这位神是一位庄严，是一位伟大，是一位至高，是一位尊贵有绝对主权的这样的一位神。所以在摩西在写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他就用了神 Elohim 这个称谓来形容来称呼神。我们知道在希伯来的原文当中 Elohim 这个称谓其实是一个复数，是一个复数，它不是一个单数。但有的人说，诶，你们的神怎么是一个复数？不是说只有一位神吗？为什么在原文当中这个 Elohim 是一个复数呢？这个在古希伯来文圣经原文当中其实是一个语法现象。在以前古代的希伯来文当中，当称谓神并且表示这位神是那么的伟大，那么的尊严，那么的尊贵，那么的有绝对主权的时候，他们就会把神这个称呼这个称谓写成是复数的形式，也就是我们在圣经当中在第一章当中或者在后面的经文当中所看到的 Elohim 这个复数的形式，是一个尊贵的复数，或者是把它称作为是一个荣耀的众数，这是在希伯来原文当中的一个特色。所以摩西在写 Elohim 这个神的称谓的时候，就用了这个尊贵的复数来突出神的威严和伟大。虽然神的称谓是一个复数，但是在神后面所发出的动作，比如说他的创造啊，他的说话啊，他的做事情啊，后面的所有他发出的动作，这个动词谓语都是一个单数。所以我们知道在语法现象里面，主语和谓语原本都应该是在人称啊，在数式啊，语法方面都应该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动词这个单数的形式就可以看出神其实还是那么一位神。但是我们知道神因为是那么的伟大和尊严，所以 Elohim 这个复数 就表示出神他的尊严和伟大和尊贵，并且有绝对的主权。这个就是在创世纪第一章当中摩西所提到的那位神。那么在到了第二章的时候啊，摩西讲到神他创造人，创造亚当和夏娃。这个如果大家翻手上圣经的话，那是在创世纪的第二章的第七节和第二章的第21到22节。神不但创造亚当和夏娃，并且与他所创造出来的人类的始祖立约，这就被称作为人神与人所立的伊甸园之约，这是神与人所立的第一个约定，又被称作为工作之约。这个工作之约其实一直到现在还在那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之所以人和神之间有这样的工作之约，所以神托付给人管理世界万事万物和全地，管理天上的飞鸟，管理水里的鱼，以及管理地上的各种飞走兽和植物，所以人才有神所赐予的权柄可以管理全地，而且也有这个能力可以管理全地。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知道神与人是有生命联系，有生命关联的主。因为神在创造人的时候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来造人，并且在造人的时候是把神他自己的气息吹入到人的鼻孔当中，使人就成为有灵的活人。所以他神是与人有生命联系的那位神，是我们的主人，就是那个 Lord 那个主的来源。神他是蛮有恩慈并且与人立约的神，所以在摩西在写到第二章当中写到相关经文的时候，他就笔锋一转，把神的称谓是称作为耶和华神，把神的名字耶和华与神的称谓连在一起，表明他就是那位与人有生命联系并且满有慈爱和恩典并且与人立约的那位神。所以如果大家看英语的不同的版本的话，无论你是去看 NIV 的英文的版本，还是去看 ESV 的英文的版本，还是去看 NRSV 的版本，或者看其他的英文的版本，当中版本都是把耶和华神翻译成为 The Lord God, The Lord God。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Lord 就是我们所称呼的主，而这样的主，这样的主人与他的儿女是紧紧的联系在一起。所以虽然我们可以看到似乎在表面上看来第一和第二章神的称谓不一样，但其实摩西在写的时候是根据经文不同的主题用了不同的称呼，表明神是那位伟大的创造主，同时神也是那位与我们人有生命联系满有慈爱和恩典的神。他不是那位高高在上的那位神，他却是与我们人非常有联系，而且愿意倾听我们人与他说话，而且也愿意与我们人在一起的那样一位满有慈爱和恩典的神。所以虽然称谓不一样，但是其实神就是那一位神，而且神与人的关系是那么的紧密。所以我讲到这里，不知道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我们可以一起来探讨，一起来探讨。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们可以把话筒打开，我们可以一起来探讨。
我想问一个问题，这个得救到底是个什么概念呢？
我们福音信仰当中所说的得救，我们知道那个人都是有死亡的，对不对？我们人到了一定的年龄 啊，无论是身体有疾病正常的死亡也好啊，或者是在人生当中遭遇一些啊意外就死去也好，或者是甚至于有一些孩童没有出妈妈的母胎就已经失落，所以我们人终究有一死。在信仰当中所说的得救是指将来有一个世代，我们所说的是永生的世代，在那个世代当中人是可以永远的与神在一起。也就是说人的死亡不是一件永远的事情，人的死亡就好像人经历的一个事件，跨过一道门槛。人在这个物质世界当中我们可以存活，但是人死了以后我们会去到另外的一个世界，与神永远同在还是与神永远分离。那如果是与神永远同在的话，那我们在信仰当中就把它称作为得蒙神的拯救。因为我们人都是罪人，我们原本是与神隔绝的罪人，因为我们人都犯了罪，我们原本是不能够得救的，不能够与神在一起的。但是如何才能够与神得救呢？所以福音的信仰就在探讨这个话题，耶稣基督来就是为了使我们可以跨过这道死亡的门槛，将来使我们在去世以后能够复活。每一个人都可以复活，但复活以后要有审判，审判的结果有一些人可以永远与神在一起，永远在那个永恒的世代中，另外一些人就永远与神隔离。这就是我们信仰当中所谈的得救或者是不得救的问题。我不知道这样讲啊，海庆啊，不知道有什么问题没有？海庆啊，你 mute 了
？mute 了。哦，不好，我听。你这个你说与神永远同在，这个是不是就说是上天堂？如果与神永远隔离，就是下地狱，是不是这个意思？可以这样理解吗？还是说这不是一样的概念？
对，直白的讲就是这样，永远与神在一起就是上天堂的意思啊、永远与神隔绝，永远受审判就是下地狱的意思。是因为我想有一些朋友可能一方面对福音的信仰不是那么的了解另外一方面可能也有一些朋友可能不太愿意听天堂啊地狱啊审判啊这些观念，可能不太愿意听这样的观念概念或者是信仰的要素。所以我们一般来讲就用与神在一起或者与神永远的分离来表示这样的意思。希望大家能够明白，能够明白。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们就直接了当的来讲，好吧？不知道是否回答到海庆你的问题？
对，回答问题。我不知道这个，我姑娘有个问题，我不知道是不是跟这有关联，我能不能问一下？
海庆。我们先往下走好吗？如果后面还有时间，你再问，更多你女儿的那个问题好吗？
好的。
好吗？不好意思啊。如果其他朋友到目前为止没有跟进的问题的话，我们就再往下了。邱老师，这个第三题可以回答完了吗？
回答完，好，谢谢。
好的，那我们就进入下面的第四题。我先把题目跟大家读一下啊，题目是。上帝为什么把分别善恶树放在伊甸园，又禁止人吃果子？人知道善恶为什么就不好啊？那这个问题是很多慕道的朋友都会问的。我们知道在创世纪第二章十七节里面有提到，神吩咐亚当说，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 我们就要问，为什么神在伊甸园里面要放一棵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分别善恶的树呢？那这其实包含两个问题啊。我们一个问题是什么？神放这一棵分别善恶树的目的是什么？他为什么要放？第二个就是神为什么不让人吃那个果子？也就是说，人吃了果子，懂得分别善恶，为什么不好？是吧？那么有人说，神放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在伊甸园里面，目的是要试探人。我想我们要清楚两件事情：一，神把这个分别善恶的树放在伊甸园里面，不是要试探人，不是要试探亚当，因为神不试探人，也不被人试探啊。那么第二件我们要清楚的事情，分别善恶树它的受造，它是神创造的，它的受造，它的存在一定有它的作用和目的，不然神不会造它的。虽然说圣经没有直接讲到神为什么要造这棵树，又把它放在伊甸园，圣经没有说为什么，但是从神创造六天创造宇宙，创造世界万物，从他创造的工作来看，神造一切他看着都是美好的。也就是说，每一件受造物它的受造都是有一个价值，有一个功用，有一个目的的，不然神不会造它又看着它是美好的。所以我们相信啊，按照这个神创造万物看着美好，我们就可以相信这一棵分别善恶树的受造是有它的功用，有它的价值，有它的目的的。但是呢，它的果子人不可以吃，也就是说它的目的不是给人吃的啊。那么其实这第一个部分的问题，为什么神要在伊甸园里面放一棵分别善恶树，除了关系到人是不是顺服神的主权以外，背后还牵扯到一个比较感性的问题。我们人都很感性的，虽然我们有很多的理性的一些的纠结，但是我们也是很感性的。那就是人是不是相信神的心意都是好的？圣经说神创造，然后他看着万物，他看着一切都是美好的。我们是不是相信神一切的创造都是好的？圣经上也说神让万事都互相效力，所以为叫爱他的人得益处。神对人的心意都是好的。我们从感情上来说，我们是不是相信神的心意都是好的？如果说我们相信神的心意都是好的，那么他创造这棵树为什么？他为什么放在伊甸园里面？他为什么不让人来吃？我们就不会问这样的问题，因为神做任何事情他的心意都是好的。那么好，在创世纪里面我们看见神为人类预备好一个最好的美好的世界，然后才造出人。就像我曾经比喻过爸爸妈妈迎接新生儿来之前，他们会把这个新生儿的那个 baby room 那个房间装修得很漂亮，把 baby 宝宝出生所需要的一切都准备好迎接这个新生儿一样，神就是这样预备好了一切迎接人的到来。父母是不会故意在新生儿的房间里面故意放一些有害的、有毒的、有危险的东西放在宝宝的房间里面，刷油漆、粉刷铺地板，也不会尽量的会考虑那些无毒无害的，他们不会故意的要去害孩子，或者要去试探这个孩子抵抗力够不够，身体够不够强壮啊，这个孩子够不够聪明，会躲避危险。他们父母不会为这样为孩子去设一个陷阱，所以我们相信我们的天父也不会是为了故意要陷害人，或者要试探人而把这个树放在园子里面又不让你去吃。那这个情况就有点像我们在家里面父母会提醒或者说警告孩子不要碰火，不要碰那个刀，因为父母知道那个火和刀的用途是什么，他们知道不是孩子的玩具，孩子却不知道，他觉得这个火啊亮亮的热热的，他觉得那个刀啊好硬可以切开东西， 孩子不知道这个对他们的危险，所以父母要警告孩子。那父母呢，不会因为这个对孩子孩子碰了之后有危险，父母就不让家里面有火，不用炉子，不让家里面有刀，不能去切东西，不可能。但是父母会警告孩子，你们不能碰，你碰的时候对你有危险，所以父母一定会禁止孩子，而不是消灭那些东西。那这样的情况，没有人会说父母是在放刀放火在家里面是为了试探孩子，不是的。那神他有他的设计，有他的心理，这棵树为什么要造，为什么放在那里，他为什么还会结果子，神有他的目的，有他的心意，他绝不是，但肯定他的目的和心意不是要来试探神，而不是要来试探人，也不是要让人面对这个危险。那神为什么要禁止人吃这个果子？神，我们看那个创世纪二章十七节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神对亚当说的那句话是什么。他说，只是分别善恶树上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神的这句话不是说因为你吃的日子你就会分别善恶，这个分别善恶这句话是那条蛇诱惑夏娃时候是蛇说的。所以不是说神不让人吃这个果子，不是说分别善恶不好，不是神不要人分别善恶。你想，神让亚当在伊甸园里面做什么事情？神给他一个任务，就是让他什么修理看守这个伊甸园，而且呢神还把那些动物，各种各样的动物让亚当来起名字，亚当就按着他随意，他就叫这个什么叫那个什么，随意他叫，那么多动物他起不同的名字。你想这样一个人是没有，如果是一个没有智慧的人，是一个没有分辨的人，他能承担这样的工作和任务吗？当然不会。所以说神不是不要人，不是不让人，不喜欢人有智慧，不是不喜欢人会分辨，不是不让人有善恶，分别善恶不是神禁止人去做的，不是神不要给人。问题是什么？问题不是神造了什么放了什么，神不让人吃什么，神让人吃什么，问题是人到底顺服不顺服神，人到底听不听神的话。神下这个命令，神下这个命令让亚当不要吃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神也可以是当时下一个命令让亚当不吃另外一样东西，但只是神命令亚当不要吃这棵树上的果子。神是要人来学习什么？用神赋予的自由意志来选择顺服。所以神可以命令的是不吃这个，神也可以命令不吃那个，只是因为神命令了这个，所以我今天来问神，为什么不能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而可以吃其他树的果子？那如果说神是当时是命令不能吃另外一棵树的果子的话，那我肯定今天问的就是那个问题，为什么吃不能吃这棵树，其他树能吃？问题的关键不是神不允许你吃什么，吃什么不吃什么，问题的关键是人是不是用神所赋予的自由意志来选择顺服神，而神要我们学习的是顺服。如果我们选择顺服神，听神的话，那么我们就什么？我们就能够活在与神同在的那个关系当中，我们就不会什么像神说的，你吃的日子就必定死。让我们死的不是因为我们为了分别善恶我就死了，而是因为我不顺服神，我不顺服神，我背逆神，这个就是我的罪，我要自己做主。因为善恶的标准在神不在人，人不能凭着自己去判断善恶，因为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标准，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以绝对的标准来说服任何人，我这个标准就是善恶的标准，那个唯一的绝对的那个主权是在神，判断善恶的主权也在神。人吃的日子必定死，是因为人不要神的主权，人要自己做主，那我们的罪就在这里，所以我们就必定死的意思就是我们与神永远的隔绝。那当亚当夏娃没有受住诱惑，他们在用自己的自由，神赋予他们的自由，他们选择了什么？听蛇的话，听那个撒旦的话，去吃那个果子的时候，他们就是自己选择了背离神。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就是这样，人不听神的， 人要自己做主，人要随心所欲，滥用自由，结果就是什么？灵魂与神的隔绝，永远隔绝，就是死亡。那个肉体早晚也要面对死亡。人要对自己的这个用自己的自由做出的选择而负责任，而不是质问神你为什么要放一棵树来诱惑人，让人吃了之后要死，你不放一棵树不就没有这个事儿了吗？那神造，再打个比方啊，神创造高山，我们人可以登山去欣赏啊，一览众山小，登高望远，我们可以登山去欣赏大自然自然的美景，但是你不要从山上往下跳啊，你跳下去你就会死了。那如果有人选择这种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我们可以问神吗？你为什么要造这高山？我们人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神赋予人自由的意志，因为自由对人是好的。神不是造人成为一个个机器，他不要人成为一个个傀儡，一个个木偶，没有自由。他给人自由，因为自由是好的，因为神本身是自由的。当我们按着他的形象被造的时候，我们就被赋予了一定的自由。那我们不要凭自己的自由去随心所欲，我们做自己的选择而选择离开神不听神，然后我们为自己的选择负责的时候，我们要来质问神为什么。所以这个就是这道题目，关键不是说为什么要有这棵分别善恶树放在那里，为什么我们吃了就分别善恶就不好，关键是神要我们学习用他赋予我们的自由来选择顺服他。当我们选择了，当我们的始祖选择了不顺服的时候，我们就选择了死亡。啊，这是这个第四题。那我们再看第五题。第六题我想可以放在一起。第五题是说我们为什么要认识神，他和我有什么关系。第六题是说基督信仰中的这个神是什么样的一位神。我想这两个问题我可以连在一起回答。它其实是三个问题。第一，我们基督教所信的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我想这个刚才邱一峰老师在回答的时候其实已经有一些的阐明了。那我们基督教所信的这位神，我们从他的存在来说，他是自有拥有的，他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也就是说他是时间以先就存在的，他是超越时间存在的，他又是存在到时间以后的，他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那么从空间上来说，他是超乎空间的，他是超时间超空间存在的，他在宇宙之外存在的，宇宙是他所创造的，他是创造主，这位神他是创造主。那么从他的属性来说，当我们说到神的属性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个概念，这是一个绝对的属性，是一个绝对的，也就是说神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是慈爱的，是良善的，是信实的，那这一切是他的属性，而这一切属性是绝对的，只有他是那个宇宙万物当中他是那个绝对的圣洁，绝对的良善，绝对的慈爱，绝对的信实，绝对的公义。当我们人按着他的形象被造的时候，我们赋予了一部分的从他而来的我们美善良善，我们人有起码的良心，我们有部分的我们知道善恶，我们有部分的追求公义，我们有部分的信实，我们有部分的向他那里而来的，但是我们绝对的那些属性只有在神那里，那这是神。那么他还是什么样的神？他还是和我们人有关系的神。首先他是创造我们的，他是创造者，我们是被造的，我们是受造者，所以我们和他是一个创造和受造的关系。那么还有什么关系呢？他是参与我们人一生的。我们人当我们在问这个问题，我为什么需要认识神，神和我有什么关系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已经开始在承认，或者我们一开始在发现我自己的有限和我的无奈了。我的有限是什么？我的有限是我根本就不知道我生的问题 就是我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我有限的智慧，我根本就不知道我从哪里来的，我为什么要来，这是我的有限。我的无奈是什么，我根本没办法解决我死的问题。我每个人都要死，但是我们到现在科学、医学、智慧、人的能力、药物，我到现在都没有办法解决我死的问题。所以我的有限，我的无奈，让我要去问这个问题，我为什么要认识神呢？他和我有什么关系？那么因为他是创造我的，因为我是受他造的，所以我这一切问题的答案都在他那里，就好像一个受造的东西，一个产品，它的说明书一样。我所有的解决的问题的答案，我的所有的指示啊，都在这个说明书，都在那个创造者那个生产商那里，答案在那里。那么神和我们的关系就是，我所有我一生所有的问题，我都在他那里才能够找到答案，才能够找到解决的办法。那对于我的过去来说，我过去的问题他给我的什么怎么来解决呢？我过去的失败，我过去的错误怎么办？我现在面对的困难怎么解决？我现在面对的危机怎么解决？我将来我会面临死亡怎么解决？所有这一切，我们没有人给我一个完全的答案，我自己也找不到答案。我们所有的答案都在神那里。我的过去，神告诉我，我的过去，他用全然的恩典，他用耶稣基督的救赎全然的饶恕了。我过去不管犯了什么罪，我怎么得罪他，只要我认，只要我信靠耶稣，他都帮我解决，他全部洗净，他全部赦免，他全部饶恕，他不定我的罪。那我现在的困难怎么解决？神的应许是，只要我信靠，我的现在所有的每一个处境，他都与我同在，耶稣基督所赐的平安都与我同在，我今天所面对的一切的困境都有他的同在，都有他的保守，这是他所应许的，他的恩典，他的慈爱不离不弃与我每一天同在。那我的将来怎么办？我的将来可能会有风雨，可能会有失败，可能会有意外，一定会有死亡。那我的将来怎么办？神说他在，他永远在我们所在的每一个处境当中。我的将来他依然在那里，我将来所面对的一切，因为他的全知他都知道，所以他会为我们预备，他知道我每一个需要，他供应我一切的需要。所以对于我的过去，我的现在，我的将来，神那里都有答案，都有解决，都有预备。他和我是什么关系？创造者和受造者的关系。我为什么需要认识神？因为我不认识神，我这一切的问题都没有答案，我这一切的问题都不能解决。我一生要背着这个罪，我过去的罪，我一生要背着。我现在的困难，我无处可求，我现在还在犯罪，我将来的处境我不知道会怎么样，我将来依然会犯罪，那我最终的结局就是死，没有办法解决。所以我的有限，我的无奈，我的问题，我的过去，我的现在，我的将来，所有这一切都只有在神那里得到一个绝对的完全的解决。那这个就是第五题和第六题，我们为什么要认识神，他是怎样的一位神，他和我有什么关系，好吗？这是我今天要回答的。那么我们下面进入第七题。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对不起，大家可以到我刚才回答的这个我目前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啊，这个夏晨老师提了一个建议，就是大家可以把你的问题写在 chat 上面，大家可以写在 chat 上面，那这样我们其他的老师就可以随时的留意chat 当中有什么新的问题，我们可以选择性的来回答，好吗？那我们就不耽误，我们继续下去。好，下面进入我们的第七题。
谢谢四群传道和一峰老师前面的讲解。那么我来回应这个第七期或第八期。第七期的问题是说，我怎么知道真的有神？其实呢，就是在我们在第三课的时候讲认识真神的那一课当中呢，其实是做了一定的讲述希望大家都还能记得。那我在这里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就不需要去更多的再来重复已经讨论过的或者分享过的内容。在以前的讲解当中呢，我们提到这个我们基督信仰中的真神是独一真神，而这位真神呢是真实存在的。我们曾经讲过，就是通过几个方面呢来看为什么这位神是真实的，为什么是真实存在的。第一个方面呢，就是通过人内心对神的渴慕，我们知道有一位神。我记得在当时讲述的时候呢，我们曾经提到，就是说根据统计，世界上呢只有 16% 的人是无神论者，其他的人都是有神论者，都是有一定宗教信仰的，都是相信是有神的。当然不是每一个人相信的都是同一位神，但是呢就是大部分人都是相信有神的，所以我们内心呢对神是有一种渴慕这个呢是神当时造人的时候就所留下来的，把他自己放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让我们知道我们心灵里面有一个空洞是需要去寻找神的。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是说，我们通过对人类历史的研究，我们知道上帝是真实存在的我记得曾经讲过，就是说在犹太人的历史著作当中，最古老的一本历史著作历史学家约瑟夫，他不是基督徒，他是不信耶稣的，但是呢在他的著作当中呢，他提到讲到关于耶稣的事迹。而这本著作当时写成的年份，距离耶稣必定十字架也就是几十年的时间，也就是说相当于说，如果有一个人现在写一部文革史，讲的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事情，很多人都知道的，他如果写的是不真实的，那大家马上就知道你这个是不真实的。所以呢这部著作呢是犹太人的历史的经典里面有对耶稣的记载，所以呢耶稣是在真真实实的在犹太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事情。还有呢，就是我们说通过我们看得见的自然界，我们知道上帝真实的存在，这个是从神的普遍启示的角度来看。神创造天地万物，创造宇宙，创造所有的生命，他要把他启示给受造物，要启示给我们。神怎么启示给我们呢？首先呢，他是通过他的普遍的恩典，普遍的创造，普遍的启示来告诉我们他是存在的我们也我记得当时举过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曾经举过两次，就是关于牛顿办公室里那一个太阳系的模型的例子，和那个哈勃是天文学家，哈勃和天文望远镜，我们大家都知道哈勃不信神，不信创造而牛顿呢是信神的，是信创造论的，创造的神的创造的，所以呢他有一个那个太阳系的模型在他的办公室里面。当哈勃看见这个模型的时候呢，觉得非常的精美，非常的美妙，所以就问牛顿这个模型是谁造的。那牛顿对他的回答说这个就是一堆材料一个偶然的碰撞碰巧就凑在一块了就成了。所以哈勃呢是坚决认为呢这个是坚决不可能的，是不可能的事情。这么精美的东西一定是有一个人造出来的。那牛顿就对他说，真正的太阳系比这个模型不知道要精美多少倍，可你却说它是自然形成的。所以呢就在那一刻哈勃接受了神相信神的创造。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例子都可以来说明，我们通过神的创造，通过自然界的精美，通过生命的奇妙，我们知道后面有一位创造的主生命不是自然的碰撞天地万物也不是一个偶然的存在是有一位智慧的创造者创造出来的。 还有一点就是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啊，我们通过圣经的启示，我们知道上帝是真实存在的。圣经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这位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他是真实存在的，他的创造，他在人类历史中的作为，啊，他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啊，也就是耶稣基督啊，来到我们中间，来啊设立救赎的恩典，来啊成就十字架上的救恩，啊，来拯救啊堕落的人，啊，圣经啊是神啊自己的默示，这个前面呢，我们在讲圣经的关于圣经的那一堂课程当中呢，邱弟兄有非常好的分享，我就不多重复。所以呢，就是归纳一下呢，就是说从这四个方面，我们知道神是真实存在的啊。因为时间关系呢，我就不想再做啊更多的解释。如果哪位弟兄姊妹啊还有继续有疑问、有问题呢，你可以把你的问题留在 chat 里面。啊，我们可以再继续回应，或者呢，啊，我们也可以啊，在以后的时间里面继续来啊讨论，或者呢，我们甚至都可以个别联系来回答你的问题。啊，这是第七道题啊，第八道题，如果真有神，我该做些什么呢？很简单，啊，其实啊，那邱弟兄呢，在前面的讲述当中呢，已经啊。告诉了我们啊这个问题的答案。如果真的有神，那我怎么办呢？我们知道我们是那个啊有罪的人啊，我们知道啊，如果我们被你到底，我们的结局会是什么样？所以啊，我们只有来到神的面前，得蒙神的拯救，我们才可以啊恢复和神的关系，才可以进入神的永生。才可以啊脱离啊罪的捆绑，进入永生。那么怎么样到那儿去呢？其实啊，前面也有很多很好的分享啊。邱弟兄曾经提到，在约翰福音十四章里面啊，耶稣的话，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你们若认识我，也会认识我的父。”所以呢啊，其实就是说，如果真有神，我应该做什么呢？很简单，信耶稣，这是唯一的道路。只有通过耶稣基督，我们才能恢复和神亲密的关系，我们才能进入神的永生啊。好，我就分享这两个问题，如果大家还有啊其他的疑问，你可以留在 chat room 里面啊，你也可以打开你的话筒啊来啊提问，我可以用个一两分钟的时间来回应。
请问下层什么是罪？
罪就是跟神隔绝。
关于罪这个问题，我们下面会有专门的一课。
对，有专门的一课来讲这个这些事情。
对对对，但是呢，圣经上面说，对，圣经上面说的就是说。不信神，不信他所差来的那位，这就是人的罪了。就是人最大的罪就是不信神了。所以我们还有很多，我们要下一次有一堂课是专门是讲罪的，我们再来分享。好吗？谢谢刘红姐妹。
好，下层讲完了是吧？
好，把时间交给李军。
啊，好的，我的是第九题，就是从上次讲科学与信仰的时候留的思考题。第九题就是说，从我们就是在国内接受教育的人，可能就是从小课本上讲的都是进化论啊，进化论就是认为人类是从类人猿进化而来，是课本有错吗？为什么啊？我们知道就是说，我上次讲就是我们的科学实际上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啊，没有是就是科学没有一定是定论的，因为它并不完全啊描述事实，它只能逼近那个事实。那我们知道现在到进化论，比如说我小学时候学的时候，我们就认为我们中国人是从中国的一个啊古类人猿转换来的。我们学的时候，当时的时候是北京周口店的猿人啊，所以就当时我们得到的灌输就是我们中国人都是从北京周口店的那个类人猿来的。但是现在的就是基因的发展已经证实，所有的人类都是来自于一个母亲， 这点就是已经证实了。所以从这点来说，我们知道那人就至少我们中国人不是从北京那个内人员变来的。好，我们既然清楚以后，我们就知道就是说这个知识是不断的在纠正的。那么所以课本的东西所以他把写进去不一定正确，所以课本是有可能有错的。那我可能就是在这边的父母你可能会有一个经验，就是说我们这边的孩子其实从小学开始就没有教科书，老师只会有参考书，到中学也是这样，到大学更是这样，就说这边上课就他就没有就是教科书，就在这边的教育系统他是所有的教你的知识是开放的，老师可以指定你去参考这个参考那个参考那个，他把他的观点给你提出来，所以这边就让孩子主动去学，你看参考书，你上 internet 去查，那么你自己就是从小就培养你这种判断的能力，那么你自己在这个过程中要自己要学会推理，要有逻辑，要去辩证真伪，所以这边的孩子就是他一上课就是一大堆问题，所以我们就可以了解就是两边系统的就是这种教育方式的不一样。那我们既然说就是说这个那课本就说是完全是有可能有错的，所以我们从小就是接受的在课本上教给我们的知识这是有可能的，是有可能有错的。我的问题到哪里去了？好，所以第九题问题就是说我们以前学课本就是我们有可能有错，所以这第九个问题。第十个问题是终极绝对真理是不可证明的，为什么？我们知道真理本来就是不可证明的，因为如果说真理可以被证明的话，那这个真理就是错，它就是个伪真理，它本来就不是真理，因为真理是事实。就是事实是你只能接受，你是不能被证明的。比如说在这个群里边我妹妹在那里，所以我跟她是姐妹关系，这个你只能接受，你不能去证明，因为我们俩是姐妹关系的话这是一个事实，无需证明，这就是一个事实摆在那里，你就只能接受，你不可能去证明。你说我需要户口本我才能证明你们俩是姐妹的话，那就是错的，因为那个户口本是在我跟我的妹妹成为姐妹的事实之后才有户口本，所以那个户口本不能成为就是一个证据，所以从这一点来说的话，真理是本来是不可证的，就是这是一个逻辑的一个基本知识。那当然如果真理不能被证明的话，当然终极真理就根本就更不能就是被证明，因为终极真理是所有真理里边最后那一个真理，它是所有其他真理的就是那个源头。比如说像我跟我妹妹我们有这种关系在这个世界上的源头，是因为神最早的时候他创造了人，他造了亚当夏娃，然后亚当夏娃的后代一代一代一代演变下来，演变到我父母的时候，然后才有我跟我妹妹。好，所以这个事实一直推回去，那个终极真理的话当然更不可证明了，所以这是就是这个问题的答案。第十就是为什么十一是怎么样来理解上帝是绝对的真理啊，就是像我们刚才的就是不管是一封还是事情还是下沉都提到，就是说神就是说这个上帝，我们所信的这个上帝是唯一的，是独一的，我们一直在强调这个，就是他是唯一独一绝对的那一位，意味着什么？所有的创造都是他的，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离开他而存在，我们讲的是那一位。所以比如说你说 OK 我们也比如说说有佛有什么有这样那样的神，但是你知道就是那些神没有意味他说他们创造了这个世界，他们创造了这个人，他们没有也没有解释人为什么会犯罪，人为什么要死，他也没有告诉你时间是怎么来的，所以当说有一个源头告诉你所有的一切都源于他的时候， 我们是讲的那个源头，所以那个是我们说那个是上帝，所以我们就，所以我们基督信仰的是那一位绝对的上帝。他因为在圣经里边就是神他告诉，就是告诉我们人说他的名字叫什么的时候，他说的是 I am who I am。 就你要是照英文的句子讲哈，就是 am 就是这个词的话有两层意思，一个是存在，我存在就是我存在，我的存在跟任何人没关系，跟任何东西没关系，这是神他当就是耶和华那个名字的时候，这是他的本意。然后他还有一个在，我在是我时时刻刻在，因为他用的是一个现在时，跟过去没有关系，跟未来没关系，就是跟他是永恒的那个在。所以从这两层里可以，你也可以就是这是也是上帝自己他的向我们启示的时候他告诉我们的他的本质。所以从这点我们也可以说，就是说神，我们所相信的那位神确实是他所启示我们的那一位，那一位就是永在的，然后无处不在的，而且他是任何事情所有的事情的源头。这是第十一个问题。第二十二个问题就是讲迷信和信仰是什么。嗯，那么我们说迷信确实就是像我们在百科百度上面所看到的，就是没有不顾证据，就是不顾证据然后不讲逻辑的信仰。那比如说就是天下打雷我就相信认为有个雷神啊，但是现在我们知道打雷是一个自然现象，那么你说哦，我不管，我就是相信有个雷神在那里，那像这种事情就叫做迷信。但我们有很多人的迷信啊，我们大概可能大概都对这个都了解，但信仰不一样。真正的信仰你就是要信仰那个有事实依据的上帝，就是他把事实摆在你的面前，让你眼睛能看见，让你也可以就是说，就是你能看，是你能看见他的创造，然后你能看见他是因为你能看见你身边的很多人成为基督徒，很多人去信他。所以你也可以说其他的，比如说比如说我们中国人可能比较信的就是佛吧，可能。但是我就是我有一朋友，我的朋友他信佛，就对佛经研究很深，他是坚决的否认佛教是宗教，他认为佛教是一个哲学。所以但我们信的那位神就是我们的信仰，就是而且我们到后面会讲的时候讲为什么就是我们要信耶稣。耶稣是历史上一个真实存在的人物，而且他所有他所说的话最后都成为事实，没有一样没有成为事实啊，包括特别是神当2000年前的时候耶稣说你要把我的这个真理就是这个福音传遍地极啊。那你要知道当时的时候耶稣只是一个木匠，然后有12个完全就是一个小人物的他的门徒，当时面对一个强大的罗马帝国，但是耶稣就是这样告诉他们，就是我的福音要传遍地极。那我们再来看2000年以后今天的事实是不是这样，福音有没有传遍到地极。那么就是我们这是都是一些有事实依据的信仰，这个才叫信仰，不是迷信。所以这个就是迷信跟信仰的区别。好，谢谢。大家有什么问题吗？好，那就叫下一位啊，下一位老师，谢谢。
九点了，要继续讲吗？世新传道。
你把下一题讲一下吧，就是最后一题。
哦，这一点点，我准备
了。对，你准备了你就讲吧。
我这样呢，我就快快读一下算了。我这个题目是叫佛教轮回和基督教永生的这个问题，这个就比较怎么说，很不太，我对我来说我对这个轮回不是太理解，不是太熟悉吧。我就查了一些资料哈，这个佛教轮回呢，就是释迦牟尼呢是把这个罗，这个婆罗门教的三道轮回呢扩 扩充到了六道轮回。轮回呢，它是一种思想理论，就认为生命呢会以不同的面貌和形式不断经历生死。佛家认为世间众生呢因造作的善或不善诸业而有的业报，此业报呢有六个去处，那就是有就叫六道。六道是佛根据就是个业报身所受福报大小划分的，分别呢有天道、人道、畜生道、阿修罗道、恶鬼道、地狱道。所谓六道的轮回呢，按照生前因果自然会进入不同的道。六道就分为三善道跟三恶道，三善道也就是天道、人道和阿修罗道，三恶道呢就是恶鬼道、畜生道、地狱道轮回，就不断的从天道到地狱道之间进行，纯粹就看生前自己所做的恶呀还是善。真正解脱成佛，并非是让你并非是让你脱离六道轮回才能成就，而是要了解和挖掘众生所原本居住的佛性，只有把佛性潜力开发出来呢，才能真正得到解脱和有万有的智慧。下面我就主要讲这个基督教的永生哈，从这个就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说，人就是他说是人死如灯灭，人的肉体死亡后呢，生命依然随着也就会结束了。可是圣经讲的是灵魂是不死，肉体的死亡只是人的生命有一种形态转变为另一种形态而已。好，苏格拉底说，如果死后没有生命，人生的价值意义都无从谈起，而且当一个人的学识日渐丰富，品格日臻成熟时候，却已到了晚年，到了生命的尽头。如果死后没有生命就太费解了，就是一位雕塑家呕心沥血几十年雕成了一尊近于完美的人像后呢，却又突然把它打碎扔掉一样，是很不可理喻的。当今呢是充满了世界充满了不公平，常常是作恶的人飞黄腾达安享长寿，虔诚的人却一世颠沛劳苦。如果死后没有生命，死后没有审判，那就没有任何正义和公道而言。可喜的是圣经中有明确的关于生命不死、死后有审判的教导。圣经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旧约中也有不少见证生命不死的记载。新约中耶稣呢则多次谈到永生、永存的生命、审判之日、天上的奖赏和地狱的刑罚。死后有生命最有力的证据乃是耶稣被定死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圣经中有关灵魂不死的记载也在现实生活中所证实。我举个例子，这个就是比如说我们就像有试验者在这个手术中无影灯上的这个地方放一种东西，它就是证明就是灵魂不死的，就是灵魂就这个病人灵魂出窍的这么一个过程。他把这个东西放在这个五阴灯上面，然后他就发现这个人被抢救的人就是灵魂出窍了，从上面看到，这个也只有试验人知道，然后灵魂出窍跑到这个五阴灯以上才能看到这个试验者看到了这东西，所以这就是很好的一个证明，手术室的五阴灯哈。天堂真是一个真实的地方，是使徒保罗所说的这个第三层天。他这个圣经呢，就使徒保罗说的，他曾经被神提到那里，格林多后书十二章二到七节，按圣经的记载，有几点比较明确的，在天堂里是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呢是都过去了，这是启示录二十一章第四节。天堂是圣徒聚集的地方，我们不仅可以与我们所怀念的在基督里睡了的亲人相见，而且可以与旧约和新约中的圣徒、各个时代的圣徒相见。此外，以后永生是人死后的。此外呢，就是有些人以为永生呢是人死后的事情，乃是一种误解。前面已经谈到，新约说呢要得到神赐给的新的生命。当一个人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做个人救主的时候，神的圣灵就永住我们的身体身里面，在我们的心中。 信徒便与永生的神相连接，就有了永生。正如圣经所教导的，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约翰福音的17章3节。所以永生从一个人相信耶稣时候就开始了。基督徒不仅在肉身时候死亡后进入天堂与神同在的荣耀的盼望，同时有平安喜乐丰盛的精神。主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约翰福音11章25到26节。基督徒明白肉身的死亡不是生命的结束，而是另一种生命形式的开始。死亡是一扇门，通往更丰盛更美好的境界，因此基督徒能坦然面对死亡。我记得有一个牧师这么讲，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在世上就是像造了一个船，造船的目的就要驶向大海，也就是我们在世上我们的这种试炼，我们在世上是客旅，我们这艘船呢，就像我们就是我们的肉体腐朽，就是朽坏以后呢，这个船的用途在驶向大海。我们人生的目的呢，也就是在人生这个历练当中，然后我们的就在真正生命是在我们的身体，我们灵命的生命的延续更有意义。好，就这样，好，简单的讲一下。好，
谢谢健美，很充分的准备。我想补充两句话哈，就是关于这个佛教的轮回和我们基督徒的永生。佛教的轮回是人的悲哀，基督徒的永生是人的福气。因为佛教的轮回，你就要靠自己嘛，你下辈子投胎，你下辈子一定要投胎，你要投个什么，你会投个什么，要看你这辈子啊，积德行善的够不够啊，这辈子做多少好事害多少人。那我佛教徒，我为了我投个好胎，我为了我转世能够继续做人不做畜生，我就要拼命的，我这一辈子我就要拼命的积德行善，我要努力的靠自己。我靠了自己，我到最后咽气的时候，我还不知道我到底是轮回成为一个什么东西。所以这个很悲哀的，这真的很悲，到死都悲哀。但是基督徒永生是基督徒的福气，因为这是神白白所赐的恩典。因为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不是靠着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永生是神白白的恩典赐给我们的，不是我靠着行为的。所以我即使是到死的时候，我都有一个确据，虽然我肉体我现在死了，我都有一个确切的把握，因为我信耶稣，所以我是可以和神永远在一起的，我是可以上天堂的，这个是永生。所以就是轮回和永生，一个是人的悲哀，一个是人的福气。那么再加上刚才建美老师那些准备的那些解释，我想希望这个问题大家能够清楚一些，好吗？那我们今天准备的十几个题目都已经回答完了，时间已经可能不在啊，没关系，那我们就先按照这个名字把您的出勤先记录下来，好吗？那也欢迎你每一次都来，然后下一次让我们能够认识你，好吗？谢谢啊。谢谢。那我们下面可以请我们的一分老师来为我们做结束的祷告。
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在神面前，我们来祷告。慈爱荣耀的恩主，我们真的是感谢你带领我们有一个多小时能够来分享主你的话语，能够在一起，能够有这么一段美好的时间在主你的恩典中一起来看福音对我们生命的意义，也使我们能够更多更多的能够来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愿主你的圣灵就浇灌我们每一位朋友的心，因为我们知道除耶稣基督以外别无拯救，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任何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主，我们知道能够认识你真的是好的无比，凡不认识耶稣的就没有我们的天父， 凡认识耶稣的，连我们的天父也就有了。主，我们真的是愿意主你的圣灵开启我们每一位的心，使我们的心能够来敞开。主，你为爱尽心爱你的人所预备的，真的是眼睛都未曾看见，耳朵也未曾听见，人心甚至也未曾想到过的美事，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众人来启示来说话。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在我们的圣灵当中就开启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真真实实的认识到你，就能够心被恩感，能够有一天都能够口称我们耶稣基督是救主，也能够口称我们的天父上帝是我们的阿爸天父。主，就求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行那奇妙的工作，开启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联络在一起，在你的生命中与你有那永恒的关系。我们都是软弱而又不配的人，在这个世上我们的生命有限，我们所走的道路也不平坦，但愿主你的恩典，主你的智慧，主你的生命，主你的荣耀，就带领我们 走那天路，使我们在一生的道路当中都能够来追寻你，能够有一天能够被你来得着，也能够在信心在主你的恩典当中一生都能够来蒙你的祝福，能够来见证荣耀主你的名。把我们在屏幕面前的每一位的慕道的朋友，也把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姐妹恭恭敬敬的带到主你的恩手当中，求主就牵拉牵引我们的手，引导我们一起能够同走这条人生的道路。愿主你的慈神爱所就牵拉着我们能够走前面的道路，求主坚固我们的心，坚固我们的根基，坚固我们的生命，祝福我们每一位，使我们在主你的面前同蒙祝福。主，我们同心仰望祷告侍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